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签署了一项反科技巨头法案，这个法案将会阻止社交媒体公司将用户踢出平台，并防止在线审查。美国俄勒冈州有九个县想离开南州俄勒冈，转入红州爱达荷，这个是俄勒冈州城乡居民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选择。最高法院驳回了俄亥俄州一名被警察开枪打死的黑人男子案件，而芝加哥最大的警察工会成员近日亦都对他们的市长和警司投下了不信任票，是什么一回事呢？面临日益严重的边境危机，何锦丽将会在6月初首次出国，和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总统会面，讨论大规模移民问题。拜登在5月23日没有参加美国圣母大学2021年的毕业典礼，原因可能是该校4300名师生和校友共同发起了一封请愿信。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曝光了近日芝加哥大学学联会企图阻挠他担任讲座嘉宾，他呼吁美国社会重视中国学联被中共渗透的严重性。美国海军特种海豹部队最近配备了一种新的水底交通工具，而这种工具将会在中国和朝鲜漫长的海岸线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5号礼拜二，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佛州州长德桑蒂斯5月24号签署了一项反科技巨头法案，这个法案将会阻止社交媒体公司将用户踢出平台，并防止在线审查。这一项被共和党人称为佛罗里达州科技巨头法案的立法，将会使禁止州内政治候选人进入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行为成为非法，并将对任何从平台上删除全州候选人的社交媒体公司处以每日$25,000的罚款。法案仲迫使社交媒体巨头在用户可能被禁言前7日向他发出通知，并给予他们一个改变行为和解决平台问题的机会。德桑蒂斯的行为受到了保守派活动家和真相工程的创始人奥基夫的支持。奥基夫最近起诉了 Twitter 公司诽谤。除了佛州之外，另外德州、亚利桑那州和北达科他州的立法者亦都相继提出法案，要求提高内容审核的透明度，并防止社交媒体平台取消保守派言论。不过这个举动亦都受到了包括保守派在内的一些人士的批评。他们说佛州的法案是违宪的，将会使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网上内容的危险场所。贸易团体 NetChoice 的副总裁萨博告知华盛顿观察家报说，这一项法案抛弃了保守的价值观，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会使网站有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仇恨的内容。他说内容控制对于一个安全的、有价值的互联网至关重要。近日美国俄勒冈州有九个县想离开南州转入红州爱达荷，继去年11月该州的两个县投票通过离开俄勒冈州动议之后，近日俄勒冈州又有马勒县、谢尔曼县、格兰特县等五个县分别投票通过了加入爱达荷州的提案。另外有哈尼县和道格拉斯县亦都即将在选举当中就类似提案进行投票。据悉，由移动俄勒冈边界前往爱达荷州的草根组织发起的让俄勒冈州东部县，主要是农村县脱离俄州加入爱州的运动，目的在于让州民众摆脱长期被左派政客控制的南州，生活在共和党主政的更保守的红州。这个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俄勒冈州边防局长麦卡特在声明当中说，这次投票证明了俄勒冈州的农村居民希望离开俄州是城乡居民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不同选择。他说， 如果我们可以投票选出想要的政府官员，那我们亦都应该被允许投票选择我们想要的政府。麦卡特说，俄勒冈民主党州长布朗保护 Antifa 暴乱者，而并非俄勒冈民众。他说，在对待中共病毒的问题上，州长的过分防疫政策亦都引起民众的不满。另外，据报道，加州的民众政治分歧已经很久了。近日，北加州的保守派民众亦都因为不满加州的政治气候而加入了草根行动，希望并入爱达荷州。爱达荷州共和党州长李特尔亦都曾经对霍士新闻表示，由于我们的监管氛围和我们的价值观而使他们向往爱达荷州，不过改变边界是个复杂的问题，任何州界线的重置都需要得到相关州议会和国会的批准，而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据悉，爱达荷州的两名共和党籍州众议员埃哈特和博伊尔计划在2022年1月提出一项重新划分爱达荷州和俄勒冈州边界的法案。5月24号，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涉及一名被俄亥俄州警官开枪打死的男子的上诉。这一名黑人男子叫做卢克斯·图尔特，他的母亲提出的诉讼当中指控警察罗兹和另一名警官过度使用武力，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的禁令。该诉讼还指控俄勒冈州欧基里德市警方违宪，特别是针对黑人的做法。去年5月弗洛伊德案发生之后，由民主党领导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警务改革立法，目的是剥夺警察的合法豁免权，但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合格豁免权在某些情况之下保护警察和其他类型的政府官员免受民事诉讼。弗洛伊德案之后，纽约、芝加哥等很多大城市还相继出台了多项取消警察经费的法案，明尼亚波利斯市的一些立场激进的人士甚至主张解散警局，这样导致执法人员士气低落，市警局超过200名警察转职或者求去，执法单位人力严重不足。其结果是弗洛伊德案一周年之后，明尼亚波利斯去年的凶杀案达到1990年代中期的最高水平。另外，据布莱巴特新闻报道，5月22号芝加哥最大的警察工会成员对黑人市长莱特福、警司布朗和第一副警司卡特进行了不信任投票，结果是全票通过，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市长和警司取消了圣裘德游行，大会认为取消圣裘德游行是对金星家庭的不尊重，而金星家庭是纪念因公殉职的军人和警察家属的。另一个不信任投票的理由是警员一年来的工作条件，他们缺乏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太多的警员被迫延长了工作时间。据 Political 报道，贺锦丽将会在6月初首次出国和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总统会面，讨论大规模移民问题。他希望将危地马拉作为阻止北三角移民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关键。报告说，贺锦丽将会会见危地马拉总统贾马泰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但不会和洪都拉斯或者萨尔瓦多的任何领导人交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两国被排除在边境战略之外，因为他们的领导人面临很多批评。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涉嫌和贩毒有关，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是一名独裁者。另外，网关专家5月23号报道，拜登的国土安全部已经对超过100,000名非法居留在美国的海地人进行了临时大赦，给予这些非法移民18个月的临时保护身份，他们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并在美国就业。但是目前美国有1640万人失业，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5月22号宣布会延长至少从5月21号起就在美国的海地人的保护身份。 布莱巴特新闻指出，联邦政府为海地人延长临时保护身份已经超过10年。在三月份，大约有32万位内瑞拉人和1600名缅甸国民获得了临时保护身份，他们现在可以在美国至少停留18个月。报道指出，虽然最初的目的是暂时的临时保护身份，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成为对非法入境外国人的准赦免。拜登在5月23日没有参加美国圣母大学2021年的毕业典礼，这个举动打破了20年来的传统。该校师生和校友向圣母大学校长约翰·詹金斯牧师发起请愿，表示虽然拜登是第二位入主白宫的罗马天主教徒，但是拜登由于倾向支持堕胎政策，所以圣母大学师生要求校方不要邀请拜登出席毕业典礼。今次有多达4300名圣母大学社区成员签署了请愿书，请愿书说拜登拒绝教会关于堕胎、婚姻、性和性别的教义，而且敌视宗教自由，他拥护历史上最支持堕胎和反宗教自由的公共政策计划，并表示联邦对堕胎运动和相关组织的资助会导致无数未出生的生命被杀害，呼吁不要授予拜登这个大学的荣誉学位。但据天主教通讯社报道，拜登最终仍然受到校方邀请，但是拜登回复说由于日程安排冲突，他不会参加典礼。圣母大学发言人告知天主教通讯社，虽然圣母大学曾经有很多总统作为毕业演说的嘉宾，但并不是每次都在总统的第一年任期招待总统，譬如金乃迪、庄臣、尼克逊和川普。拜登的决定打破了一项持续了20年、跨越了以前3届美国总统或者副总统向这所大学发表演说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2001年前总统小布殊首次在圣母大学演讲，随后是2009年前总统奥巴马和2017年前副总统彭斯的支持。目前尚未清楚副总统贺锦丽是否受邀出席。据法新社报道，流亡英国的香港文运人士罗冠聪近日出席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讲座担任嘉宾，和学生对话交流。但此前芝加哥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简称芝大学联，就一直阻挠他做讲座嘉宾。5月23日，罗冠聪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面曝光了芝大学联写给主办学院的信件，信中表示邀请罗冠聪担任讲座嘉宾反映学院对中国学生和学者不尊重。信件当中还将罗冠聪比喻为恐怖分子，说在中国人疗伤之际邀请他，就好像是美国人邀请恐怖分子做主讲嘉宾一样，对中国人造成深深的伤害。面对信中的指控，罗冠聪批评芝大学联系在挑战大学的言论自由，间接散播中共的威权主义，呼吁美国等各地社会调查本地学联被中共渗透的情况。罗冠聪表示，中共小粉红拿伤害中国人感情作幌子，想用中国留学生的庞大人数作为将反共人士灭声的筹码，是各个民主社会面对的危机。他还促请当地社会警惕中共渗透，尤其是这些与中国大使馆有密切联系的学生组织。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学生学者联会是由中国学生和学者在海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当中成立的组织，他们虽然声称独立运作，但其实中国学联和中共驻美大使馆关系密切，并接受大使馆金钱资助。事实上，芝大学联的网页就描述他们是北美最有影响力学生组织之一，担任着在校内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神圣使命。 美国海军特种海豹部队有了水底新交通工具，而这种工具将会举足轻重。据大众机械网近日报道，干式战斗潜航载具是全封闭式迷你潜艇，在运送海豹部队到目的的时候，能够让他们保持安全和温暖。这种30吨重的潜艇能够搭载多达8名海豹突击队成员，让他们在里面至少停留24小时。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这种特制的小型迷你潜艇就很受欢迎，他们能够运载蛙人对敌舰从事作战任务。此外，这些迷你潜艇亦都用来运送小型特战队前往沿岸目标，让大型军舰能够远离海岸线。如今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使用的是湿式潜水艇，在这种潜艇上，无论是成员或者是机组员，在潜航的时候都必须身穿潜水服并戴上呼吸装置，这样让艇上的人员有疲倦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军方研制了干式战斗潜航载具，是有加压船舱的迷你潜艇，靠锂电子电池为推进动力，有两名机组员，并能够携带8名全副武装的海豹部队，而机组员和海豹部队在舰上的时候都着住平常服装，并靠空气供应系统呼吸。不过一旦抵达目的地，海豹部队就会换上潜水装，并戴上呼吸装置，从出入密封舱进入海里面。当干式战斗潜艇载具浮上水面时，海豹部队就能够从舰身顶部的两个舱口出去。对美国海军特战队来讲，有了干式战斗潜航载具，他们的战力将会大大升级。分析指出，中国有9000英里长的海岸线，而朝鲜就有1500英里，都为海豹部队悄悄潜入留下了很多空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